要归黎明。阿们，阿们，让我们说愿他如此，荣耀归他的名，阿们。我想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候你们大家，我肯定很高兴见到你们每个人。我还想特别的问候以下的人，今早在西雅图收看直播的John Andy弟兄去了那儿，他们周五晚上聚了会，我想昨晚他们还聚了一次，我不太确定，我刚收到他的短信，他说他们要一起收看直播，有的人在这儿，神祝福你们。好的，我心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要请你们全力的配合，我祈求无论谁该在这里，无论谁应该看直播或者将要看直播的，我已经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有一段时间了，我确实需要你们的合作，这样神就能够掌管我，允许我说我需要说的，以及我要怎么说。这是一个有点奇怪的题目，你从标题中就会注意到它有多奇怪了。在我们开始时，我还有几张幻灯片，我不想因为赶时间有压迫感，因此如果你们能够真正的敬畏，我认为这很重要，我相信神必在我们这边。你们已经祷告了，但我想祷告求神今天早上特别的带领，若他应允的话。父啊，我何等的感恩今天在座的这些人，主啊，我多么的感恩他们是你的孩子们，那些从远处和近处收看直播的，神呢，我祈求你有以同样的同在祝福他们，愿这道，主啊，正如我一直恳切祷告的，不只是在传讲和这个文字的道中，更是在圣灵的能力和彰显当中。父啊，这是同一个福音，你已经把我们的信心恢复到了父辈的信心里，让话语被说出来，主啊，让他以这样的方式投射出来，让听的人心中升起信心。主啊，愿他们现在就抓住他，不是将来的某个时候，愿他们此刻就抓住他，为他们正在寻求你的并且向你求的。主啊，我们不想只是不停地祈求，而是想要抓住他并接受他。父啊，我祈求你祝福这群会众，祝福所有聚集的人，哦神啊，这个信息的信徒，无论远近，我祈求你祝福他们，那些在西雅图收看直播的，哦神啊，此刻在瑞士、挪威、欧洲、新西兰的，无论他们在哪里，我祈求你的祝福临到这些亲爱的人。神呢，现在高摩我们所传讲的，高摩听的能听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你们能打开圣经以赛亚书53章，我想我们两周前讲的也是从这段经文中拿出来的，我从各个地方收到了很多的回应。当我们传讲瑕疵的价值时，你们记得这篇道。好的，今天的聚会直接和他联系起来。我要开始读第52章第13节，然后一直读到53章的1-5节。看哪，我的仆人必行事智慧，他必被尊崇称颂，成为极高。许多人因你惊奇，他的面容损毁过于任何人，他的外形损毁过于人的儿子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的国，君王要向他闭口，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；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上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换句话说，以赛亚说，没有外形，没有吸引力，没有美貌，没有尊贵，他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羡慕的。他被人藐视并拒绝了。我要你们注意这个渐进，我稍后会讲到他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我们以为他是神把他扔在这里的。他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了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那是整个的人身体灵和魂，因他所受的鞭伤得了医治。你们请坐。我讲了瑕疵的价值，我们要回忆，我们要纪念，我要涉及到其中的某些方面。但今天我想对你们讲一个非常奇怪的题目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讲过。原谅我的声音，但随着我们继续讲，它会有所改善的。我想对你们传讲，伤处必说话，伤处必说话。所以我们有了瑕疵的价值，瑕疵，我们都有瑕疵。有时我们会感到纳闷，对生命中的事情或过去的事情等等。现在我想对你们讲，我相信这是非常深刻的真理，伤处必说话。耶稣甘愿承受他的疼痛，他并没有试图摆脱疼痛。如今无论是身体上的，当然了，数十亿美元不停地花在解除疼痛上。不要承受任何的疼痛。如果你头疼，我没有解药；喉咙问题，没有解药；各种的处方药，因为整个的世代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：我们一定不能吃苦，我们一定不能受伤。即使你精神受伤了，他们也有药物和抗抑郁的药以及所有的这些东西。如果你情绪低落，他们把你抬高；如果你情绪过高，他们把你降低。他们可以用药物做各种的事情。但是耶稣，当这种的疼痛、这种伤害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甘愿承担疼痛。他不仅甘愿承受痛苦，还甘愿接受哥哥他带来的伤处，就是那导致了死亡的，但是那个死亡带来了永生。经文说，仰望为我们信心的作者和成就者耶稣，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手边。他轻看这种羞辱，他离弃了他，还有他忍受的一切。从他的肋旁流出了血、水和圣灵。灵就是那生命，是给耶稣基督心腹的。所以 让这个架构出来。当我随着我给你们讲的时候，一句一句的建造架构。伯拉罕弟兄在《受的印记》这篇信息中说，神在哥哥他打开了耶稣基督的肋旁，取出了心腹。他说这太美了。于是他在哥哥他打开了耶稣的肋旁，从他的肋旁取出了心腹，正如当初他在亚当身上做的。不仅是心腹，更是一位有声音的心腹。所以这伤处必说话，圣灵和心腹说来，他说了点什么，让听见的人也说来，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。我们的嘴唇应该说这话，我们的行为应该说这话，因为我们的行为一会儿我们要说到比言语说出的声音更大，比你的言语更深刻的是你生命的见证。心腹和他说一样的话，圣灵也是，他是道的心腹，证明他有圣灵。在每个教会时代我们都听到这些话，他证明他是心腹。仅仅说我相信这信息是不够的，说我相信神差来了先知马拉基书四章以及所有的，那很好，这只是有了这么多的架构，但他真正的证据是我们活出那道，我们活出这个见证。所以心腹说的和圣灵说的一样，他是道的心腹，证明他有这灵。在每个教会时代我们都听到这些话。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说，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，这伤处必说话。他的嘴唇依然在哥哥他，但耶稣继续的传讲，他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，但仍然是耶稣基督。朋友们，如果我们能够抓住，我自己也在努力地抓住他，神预定了我们每个人的出生，在特定的时间，生自我们的父母，无论他们是谁，活出他让我们活出的生命，遇见人，最后要遇见他，要认识他，认识他就是永生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从那时起，真正的目的是你要成为一个回音板，你实际上必要说话，成为他的声音。如果某个高级的官员找你，那就是重要了。政府某个国家的总统或其他的什么，说我要把一个信息委托给你，有数百万计的人带我们将这信息托付给你，我们知道你会做，我们知道你不会失败，我们知道你会接受并携带它。我们因这个信息被信任了，被委托了，不仅要把它说出来，更是要活出来。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，藐视我的就是藐视那差我来的，藐视你们的就是藐视我。那受伤是一个过程，我们可能这也许是可以放的，你能看得清楚吗？我尝试使用大号的字体和文本。耶稣的受伤是一个过程，他被藐视，被拒绝了。当我们多次读以赛亚书53章时，我们只想到哥哥他，不，这在哥哥他之前很早就发生了。他一生都被人藐视，他一生和他的事工都被人拒绝了。他是一个多受痛苦的人，他很熟悉痛苦，他很熟悉悲伤，他活出了他，他一直都有这些。然而他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苦打，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。这个模式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同样的真实。他在杰作这篇信息中说，他说在这个影响下应验了他在心里所看见的，在他的意象中渴望看到的，他成就了。当他成就时，他受了如此大的启发。那他在讲米开朗基罗和摩西的雕像，但他把它直接和这伟大的雕塑神自己带来的耶稣基督联系在了一起。他说他觉得自己的杰作应该会回话，他击打他的腿喊道说话，这就给他造成了瑕疵，给这个雕像带来了瑕疵。他说我现在讲到这里，但我已经想过这事很多很多次了，这和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差太远了，对我来说这个瑕疵才能使它成为杰作。也许对很多持不同想法的人，你可能认为这个破坏了它。不，对我来说这正是它使它成为了该成的样子。注意，甚至是在语法上面，伯拉罕弟兄说那就是他本来的样子，因为他在创世以先就被压伤了，他是创世以先就被杀的羔羊。所以当他在这里时，神看到了那个完美的形象，他在哥哥他就击打了他，他就做到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说这就是使他成为了杰作的原因，因为这让他成为了他该成的样子，他本来就是个救主。他击打他，并且喊道说话。他不会这么做的，只是把他带到哥哥他，他被矛刺穿，全能的神在说说话。他是指着谁说的？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没法说出什么话了。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他说我渴了。即便是那时，当他们试图减轻一点他的痛苦，把醋放在海绵上举到他嘴边的时候，他把头转开了，因为即使是在最后的一刻，他也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来减轻任何的疼痛。他为了寻求那摆在他面前的喜乐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人受到了如此的惩罚，人类受到了如此的惩罚，为了拒绝这样的牺牲，因为他是专门为你我做的。他说说话，他说他如果有别的想法就不会这么做了，如果他有想法他就不会这么做了。但他没有想，他看到了他意念里的是什么启示，看到他们在他面前是完全的。我想让你们好好的思考一下这种灵感，灵感来自于神，因为他说所有的灵感都是来自神的，所以神是灵感的源泉。我想知道神能感觉吗？神能够有灵感吗？神能有某种感觉吗？当然了，我们是照他的形象造的。对他而言，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是一成不变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当他看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时，这整个宇宙的声音，但有声音从天上喊着，这是我的爱子，神喜悦他所看到的。这灵感使一切都更新了，重新开始的灵感，新的创造的灵感。你们要跟得上我的想法，灵感。我上次是用这个做结束的，你知道有人得着了伟大的发现等等， 人们并没有立刻把它写在纸上，一次就把它做对。他们装满了，伯朗弟兄说，他们装满了废纸篓，满了废纸，因为尝试获得正确的方法，得到正确的设计，让事情像他应该的那样运行。他们可以在思想里说，这一定的工作行得通。他们把一切写出来了，却没有成功。他们不会只是后退，把它留在那里，否则就没有灵感了。他们受了启发，他们是诗人，他们是作家，他们是科学家，他们是各种有恩赐的人。但即使是有恩赐的人，他们也不会一次就能做对。所以发明家们，他们会不停的努力。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，我在结束的时候说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装满了皱巴巴的纸的废纸篓。神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说，我要使一切都更新了。他要用洁净之火洁净这地，你相信吗？他将用圣洁之火洁净天空。哦，我亲爱的弟兄，当世界着了火时，他会的。我想在神的怀抱里，而不是信靠这个世界。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他对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。我想到了为接受这救赎的书所产生的灵感，这是何等伟大的灵感。当神开始看到末期临近，他会是什么感觉？万物的结局已定。羔羊拿起了这书卷，封了印的书卷，有些事是神作为秘密自己留着的，经历了历朝历代，现在他要把这事儿公之于众了，揭示并解开这七印，说出那些我一直隐藏的奥秘之事。我的孩子，在这个时代需要听到这话，好让他们能够站立得住。我要装备他们，正如 John Andy 弟兄所讲的，我永不撇下你。他不会停止做你的安慰者，他不做减法，圣经不说减法，他只谈加增，他要添加我们需要的一切。阿们。他必使他家加增。如果孩子们，经文说，那么如果孩子们是继承人，神的继承人，与基督一同成为后嗣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我们也必一同得荣耀。在他经历的同一个过程中，有烈火的试验临到我们，我们不要以为奇怪。那些被拆来试验我们的，神拆了他们来，神允许了他们。他喜乐地看到人们，他的孩子们不愿屈服，这些不会被他打败，好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也能一同得荣耀。保罗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中也说，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在各方面都受了试探。他被藐视了，他被拒绝了，他被转到了一边，他被厌弃了，他被认为是被神厌弃的。哦，神对你做了这事儿，你们跟着我呢吗？这一切他都经历过，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做我们的大祭司。好让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，虽然它可以用火试验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但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逃脱的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，不一定要逃脱它，但能够忍受得住它。哈利路亚。 你知道吗？心腹能做到的，他一定会得胜的做到。他不是侥幸能过关的那种得胜，他是一定会绝对得胜的做到。哈利路亚，这是他的应许，这是他的道，好让你能够承受得住。阿们。我们的生命，伯兰弟兄说，或者说这不是在引用他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在受了伤之后说的话是在受伤之前说不出来的。这伤处有些话可以在经历了艰难之后说出来，我现在说的是受伤，受伤之后你可以说出一些东西是你在受伤之前说不出来的。伯兰弟兄说，你的生命比你说出的话更加大声，直到不管你说了是什么，人都能借着你的真正本相知道你到底是什么。有多少人认同这点？啊，你有多少人认出来了？有多少人听说过 Harry Fox？ 你听说过他，只仅仅是因为他受了伤。如果他没有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，你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你不会认出这张照片的。在1980年。Terry Fox， 他的一条腿被截了肢，他就开始了横贯加拿大的长跑，要为癌症研究筹集资金，提高人们的认知。尽管癌症的扩散迫使他结束了他的志向，在143天之后，5373公里，3339英里，癌症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。他的决心和榜样创造了持久的世界遗产。那我只想在这里停一会儿。他本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，当他的腿被截了肢的时候，他本来可以坐轮椅，他本来可以直接说，哦，我想这就是我的生活了。他本可以得到家人的同情，他的教会，如果他有教会的话，他的朋友们，他曾经是一名运动员，他很有名在他的当地的社区，但他决定了要做点什么，他要让这个伤处有价值。现在当我说你认识这人吗，你说是的，为什么认识？你说，哦，那是谁呀？大多数人都知道那是 Terry Fox 啊，所以这伤处在说话。你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谁，如果不是这伤处。而这伤处继续的说话，一年一度的 Terry Fox 的长跑不断的壮大，吸引了数百万计的参与者。在60多个国家，现在它是世上最大的单日筹款活动，用于癌症的研究，以它的名义筹集了超过5亿美元。在1980年， Terry 开始了希望马拉松，为研究癌症研究筹集资金的跨国长跑活动。 Fox 希望为加拿大2400万人的人口每人筹集1块钱，目标是2400万加元。他开始没有大肆宣传，从纽芬兰的圣约翰斯启程，几乎没人知道他开始了。他4月从纽芬兰的圣约翰出发了，每天跑完一场相当于全程的马拉松。Fox 成为了全国知名的人物，在他到达安大略省之前，他多次的公开露面，和商人、运动员和政治家同台。他努力筹集资金的过程，被迫在安大略省桑德贝的郊外终止了。癌症扩散到了肺部，他战胜疾病的希望终止了，完成横跨加拿大全程马拉松的心愿终止了。9个月后他去世了。 Fox 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人获得了加拿大的勋章，那是国家最高的平民荣誉。1980年他荣获了卢马什奖，获评全国最佳运动员，他被评为加拿大年度的新闻人物。在1980年和1981年他被视为公认的民族英雄，他导致了许多的建筑、道路和公园以他的名字命了名。他说即使是我，这些是他的话，即使我无法完成，我们需要其他人来继续，他必须继续的进行。这很简单不是吗？即使我无法完成，我们也需要其他人继续，他必须得继续下去。因此看到我们也是一样，我谈论的是其他一些正在奔跑的人。今天早上你可能坐在这里，但我们正在跑一个赛程，这赛程甚至超越了 Terry Fox 的希望马拉松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。你们能和我一起说吗？让我们存心忍耐，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。让我们再来一遍，让我们存心忍耐，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。在谦卑自己这篇道，先知说，那些人我试图向他们讲述这福音真理，他们却转身走开了，还嘲笑他。对我来说，这似乎是一种侮辱，我不在乎，但我一直在竭力所传讲的，这是真理，试图要帮助他们。我不停地说这是真理，竭力去帮助他们，就像撑出了一条船，说船就在这里，从这里渡过去吧，离开那条汹涌的河流。 你会死的，他说，你会在那里灭亡的。可他们只是嘲笑你，然后就走开了。对我来说，我感觉如果他们执意走开了，我对此无能为力啊。但我里面总是有一种感动，我总想沿着河岸追过去，劝他们说回来吧，回来吧。我必须得有这种感觉，他说必须得有这种感觉。他想要冲到河岸上去，他想要呼喊，即使那些人厌弃他，拒绝他，或者拒绝他。但他知道他们处在危险当中，他们耻笑他，觉得这是胡说八道，所有这些神的医治或者讲到他在做的事情，他所传讲的，他讲到的方式，他用的语言和语法，对于一位传道人来说，在数万人面前这样是巨大的障碍。但他意识到这是永恒的工作，即使他们这么做，他们离开了，他们又冲回来，他依然要把这船撑出去。回来吧。当我把这话写下来并摆放的时候，我说今天我要在这里这么说，也许这里有一些人，你还没有到达你想要去到的地方，你知道你还没在你想在的地方，你处于危险的溪流中。今天我来这里是为了把船撑出去，说上这艘船来，回到这道这里，回到你知道的，神已经说出了他，神也尊重了他。回来吧，我必须得有这种感觉。今天我可以对你们说，我有这种感觉了。你可能在网上的某个地方或任何地方，但我请求你，无论是这里的人，因为你在这里，我现在请求你们，我在请求你们，我有这样的感觉。我知道没有任何的道像这道一样，我知道没有证实能够超越这个证实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，你听见我说了吗？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，但你能够接触到它，你能够听见它。我在听迹象的声音这篇道， 迹象的声音，我不会讲到这个了，但我在听迹象的声音。他们从医治队列中叫出来的第一个人，你应该去听一听。我的意思是他太详细了，他真的是迫使你，他迫使我成为了一名信徒。即使我只读那一件事，他如此的有说服力。你怎么能让一个陌生人讲述你生命中的微小的细节，人们如何尝试，他们失败了，人们尝试了这个，尝试了那个。他只是详细的描述了这个人的生活，然后告诉他们他们的名字。你要怎么对待这事儿？瞧，这不是，那是一个迹象，那是一个迹象。神对摩西说，神对这位先知说，即使他们不相信，如果他们不信这第一个迹象的声音，他们也必相信这第二个迹象的声音。朋友们，这些是迹象，但现在这个声音，他说声音出现在那些迹象之后，你可有各种的征兆和超自然的迹象，但如果你没有后面的声音，他说那你就忘了他吧。但我们已经有了大能的迹象，世上从未有过这样的迹象。然后我们却说，我们有权说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个迹象呢？你用这迹象做了什么？它的背后有一个声音，如果我们错过重视了这个声音，那就没盼望了，完全没希望了，不会再有别的迹象了。你不可能在大灾难中把它纠正过来，你就是做不到。朋友们，如果我们拒绝这个声音，我应该在这点上得到更多的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把它给关上了。所以我们有，我期待当我们讲这点的时候，它是很庄严的。我们都有所谓的瑕疵，我们生命中的瑕疵。正如我之前对你们讲过的，我再说一遍，有些是神允许的，很多是被神允许的。他会允许人们伤害他们，但他们是被神允许的。有些状况是不请自来的，你没有邀请他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选择，你会尽一切的努力来避免他或者逃避他。我想谈一谈耶稣的生命法则。他并没有试图逃避他，他并没有试图只是得到一些你知道替代物，他没有尝试去吃点药，你知道，他没有试图缓解一下，他只是照着原样接受了他，接受生活递给他的一切。而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地方，我们错在不肯承受那种痛苦，无法以某种方式降服给神，让自己降服于圣灵。因此那个伤处，这里的 Terry Fox 可以忍受癌症和截肢，不是说他就这样成为了英雄，我们并不是努力要成为英雄，但他为人类做了一些事情。他围绕着他的伤处搭建了，他接受了，他接受了伤处，说我不会屈服于这件，我就是不会放弃，我得让他为我做点什么，我得让他为人类做点什么，就是那些像我一样受苦的人。哦，我们并不是在奔跑寻求癌症得医治，我们在奔跑寻求医治罪的方法，我们有了医治罪的方法，我们有了解药。无论我不在乎你为什么你被什么束缚，我不在乎你受什么诱惑，我不在乎魔鬼对你说了什么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有解药。我在这书里找到了医治的方法，我们在这信息里找到了治疗的方案， 没有任何东西是缺乏的。当耶稣说他成了的时候，他就成了。当我们听到先知说所有的奥秘都被揭开了，那你就可以确定所有的奥秘都被揭开了，取决于你我来发现的奥秘是什么。所以我们有了神所允许的。我希望你们好好的省察你们自己的生命。有些人有，可以小到也就是财务上的小事，但我不想谈论这点。有时候是来自破碎的家庭，最深的伤口，或者失去了所爱的人，这些都是很深的伤，而且是持续不断的伤口。有一些事情你会自己醒过来，你发现因为你自己在想着他，他在你的脑海里，你把它翻过来翻过去。我要对你说这些话，希望你永远不会忘记。这正是撒旦试图使用的，他想要进入到你的潜意识里面，让那东西使你疲惫不堪，让你沮丧，然后就开始质疑了，为什么神要这么做，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，为什么我会陷入如此的境地。今天我有话要告诉你，我相信我有神的话给你，你可以在这上面建造，你可以用它来荣耀神，神会用它来荣耀他。我也有见证，人就坐在这里，那些曾经面临过无法克服的困难的人，有过残酷的令人心碎的经历，但他们始终专注于目标。他们说，我必不动摇，我不会停止我的交通，我不会停止我的敬拜，我不会停止服侍我的神。事实上，因为撒旦试图这么做，我会更加热切地服侍神，我会尽我所能地去做。我只想说，主神啊，我在这里，使用我。我们应该不停地说，你要我做什么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。我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，你要我做什么，你知道这个困境，你知道这种痛苦，你知道这种伤害。我不用向你引述这一点，不用告诉你的邻居，不用到处的打电话，他并没有帮助。和神谈一谈，你要我做什么，他是唯一知道的。我们进展了没有？其中的一些是神允许的，今早我要慢慢的讲。其中的一些伤处是别人给我们带来的，而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我们会做事情，我们会做愚蠢的事情，我们做傻傻的事情，我们做的事情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。但即使如此，只要你降服，你无法回到过去去撤销它。我该怎么做呢？难道我只能深陷其中吗？难道我要让这事儿把我给吞没了吗？我要成为一个萎靡不振的信徒吗？我无法移动，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了。我如此的纠结，和这种事情搅在一起，我为此变得苦读。如果神做事，如果这事发生在信息中，哦，我准备结束了。听着，朋友们，这不是正确的态度。只要说，神啊，你知道。我说的是我们的生命，我并不是在谈论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等等。不要被这种事儿给局限住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些，我说的是我们个人生命。所以有些事儿，无论它怎么发生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 他们做了。我说的是真实的情况，我在谈论你所思考的事情。当你今天早上离开这间会堂时，我想拆你们出去，不是只有一些希望，不是只有一些启发，我想让你们知道有一个来自神的信息。神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失败，他可以使用任何一种的灾难，他可以把它用在他的荣耀上。你我必须持有的态度是在你的心和魂里面说，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建造。如果 Terry Fox 能做他所做的，我也有些其他东西要给你，我不会浪费我的生命。你知道比尔盖茨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了，似乎有人是这么说的，身价约500亿美元。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意识到，他意识到了这并不是生命，这不是生命的组成部分。于是他辞职了，离开了他的微软，他的合伙人成了他的首席执行官。他只是简单的说，我已经不再是，现在我要用我的余生，我和我的妻子要把它给捐出去。他们正竭力在非洲做些大事，最近新闻中出现的，他想为教育系统做一些的事情，在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地区。他说到了他的孩子们，他说他打算捐出绝大一部分，只留下足够的钱让他的孩子们得到很好的照顾，他不会让他们成为亿万富翁。他有另一个意向，我为此很尊重他。我读了很多关于他可能会做些什么的那些资料，我不会刻意的把他的决定说得多有属灵的含义。说白了，他意识到一切都是空虚，只是有股票，身价数十亿，谁在乎呢？这能有什么意义呢？你相信越过时间的帷幕吗？到了另外一边，这些东西算得了什么呢？零。零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费所有的精力，全部耗费在今生今世上？我们能得到什么？能成就什么？如果神把它给你了，那很好，用它来服侍他的国度。但即使你没有，也要服侍他。为什么要花费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一生，耗尽我们的能量呢？我不是说你别去上班，当你工作的时候，你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国上，你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真有现实的事情上。我们允许神来使用他。圣经在使徒行传中说，当他们打了他们很多棍之后，我有很多的例子，属灵的，是从人类的生活中出来的。打了他们许多棍之后，我们读的不是一本故事书，我们在谈论我们的两个朋友保罗和希拉。打了很多棍之后，如果是我们这里的两个弟兄在这种的情况下说，他们昨晚抓了这些人，用棍打他们，打了许多的棍，我们对此会有不同感受的。这是我们的两个弟兄，他们将他们下在内监里，命令狱卒严禁的看守。狱卒收到了这样的命令，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，也许是那种隔离的牢房，两脚上了木狗。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，他们没有向他降服，或者手，你怎么样了，希拉？哦，我还好，我的脚很痛，这些伤痕开始真正的刺痛，你知道，鲜血在我们的背上凝固了。哦，你觉得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躲避这种情况吗？你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不同的事情吗？或者你认为我们让人感到不安吗？没有，他们就开始祷告。他们开始唱诗了，他们唱诗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听。哈利路亚，神就释放了他们，超自然的从他们被困的那东西里面。 那圣经说，你知道他们可以说这是怎么发生的，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的家人，我的亲戚，我的孩子，我的丈夫，我的妻子等等，我只是笼统的说一说，我不在乎情况到底是什么，就这次聚会而言，它对我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我们要么拥有一位绝对掌管一切的神，我往下看，看到了 Ryan 弟兄和 Elena 姐妹，他的父亲是如何被拒了。我为此祷告了，我在那之前祷告，之后也祷告了。 Elena 姐妹，就是 Nino 弟兄，我觉得他太残忍了，他没有办法和孩子们一起去教会，和他们和他的妻子一起去等等，这已经很多年了，很多年了。毫无疑问，他今天早上可能坐在家里，只是说为何如此，我要等到明年四月才可以再约，他们只是叫我回家去，什么也没有，没有任何的言语，这些人是管事儿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们本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就回好回答那个人的问题，却拖了一年又一年又一年。那种事情就是因为这是撒旦的伊甸园，你别忘了，你在撒旦的伊甸园里是不会享受美好时光的，但你会有得胜的时候，因为圣灵的能力比这邪恶时代的任何事都伟大。不管怎么样，伊丽娜姐妹，你给你爸爸带个口信儿。不管怎么样，神必扭转这事儿，神要从中得着荣耀。他只需要降服，把他交给神，说主啊，你知道。圣经说，对不起，信息说，在收获的季节，当神看到那完全的人时，他是这位完全的，他并没有为自己带来什么。他没有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他没有罪，他是完全的。他击打了他，打伤了他。以赛亚说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在认出神的杰作这篇道中，他说有一个完全的杰作，神击打了他。何等的例子，他说神击打了他，是为了我们，这是使他成为了杰作的原因。那事儿你可以，我得小心我的用词，抱歉。你可以选择在自己的一生中做任何事，你或者可以简单的放弃，降服于那些事件等等。我们有一个弟兄，也许正坐在这里，John弟兄，他和妻子孩子分开有八年之久，陷入了法律的纠纷里面。我是完全不信任我们的系统了。一个人没有他的，难道一点常识都没有了吗？一个人和他的家人分开了，肯定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和他的家人团聚，即便是来拜访一下或其他的什么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们听得懂我说的吗？哦，可能有些复杂的情况，这个那个和其他的，听着朋友们，所有的法律和政府是为了人的益处而存在的，不是为了压迫人类。我要卸载了。人被击打，人受了伤，人受了伤害。即使是耶稣基督，人被允许要伤害他，打伤，钉死了主耶稣基督，但神是神击打了他，允许了这事儿。他是神的羔羊，神兴起了他为了受死，神允许了人们这样做，神使你起来，神给了你出生， 抚养你长大，把你带到了此时此刻，为了什么目的？仅仅是做一些家务，或是从事某项工作，或者接受教育，或者说这目的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？这不是一个好问题吗？先知说，如果我们需要去他那里，就是这位带我们来的，问他你想让我们做什么？我们会问我们的雇主，因为我们想把工作做好。我们问我们雇主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的任务是什么？我的职位是什么？这很正常，这不是我们的雇主把我们带到这里的，是神把我们带到这里的。你想让我们做什么？我并不是在反对教育，你受的教育越多，也许你的机会就越大，但不要把它当作神来服侍，不要服侍你的工作像服侍神一样。他们不是神，撒旦会试图控制你，借着财务，借着教育，借着科学，借着文明，他会尝试控制他，也许通过体育赛事。别告诉我体育赛事不能控制人，他控制数百万人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的从事球类工作的人，毫无疑问他还控制着数千万的观众。他告诉你你要做什么，在一天中的某个时刻你得坐在电视机前或者在收音机前等等，你不愿意为任何事情错过他。谁告诉你这么做的？绝不是全能神。我并不是说这有什么罪恶，也许是去听一场棒球比赛或者曲棍球比赛什么的，我不是说那是有罪的，我只说我们需要让神居首位。那当伯兰弟兄描述米开朗基罗以及雕像，他击打了这个杰作，我两周前强调了，这就带来了瑕疵。伯兰弟兄说，就是这瑕疵使他成为了杰作。但现在我讲他的第二部分，他如此的受了感动，当他看到了那本来在他思想里的，他就击打了他，喊道，说话。这是接下来发生的，你恰好是这个信息的演讲稿，你是他的解释者，人们在读你，那些永远没机会拿起信息书的，他们在读你，因为你的生命，他们很可能会拿起一本来看，他们很有可能进入到永生，借你的生命。如果我今天给你选择的话，如果我今天给你选择，我在看你们所有人，我们现在一起，我们在一起，你要更早的把魂送入永生，你还是要早早的送他们去到定罪里，带着罪恶和臭咒诅？即便是这一生，我们可以说我们相信预定，我们先相信预定，但我们不一定相信所有的事情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必须发生的。你可以早早的救你的生命，免受许多的伤，免受许多的伤害，早点接受基督。所以瑕疵就回话了，当他在哥哥他击打他说话，瑕疵就回话了，伤处有一个声音，那生命来自破碎的血细胞，它被破碎了，神的新的创造，那自身携带的血细胞进入了玛利亚的子宫，一名童女，那血细胞如今被神自己破碎了，神把它放在一起，并写下了，借着先知把它说了出来。伯拉弟兄说，这是先知的话，坚固或把自己附着在上面，进入了玛利亚的子宫，如今神打破那个血细胞，好让那上面的生命能够出来，人可以从他的身体侧面出来，血细胞被打破了。我要说，他被打破，要给出瑕疵，让伤处发出声音， 血细胞回应了，血细胞说出了什么东西，不一定是可听见的声音，但这破碎的血细胞，这伤处说话了，说救赎已经成就了。伤处说话了，说家庭，家庭，难怪他能说，在希伯来书中说，看哪，我和我的孩子们是你赐给我的。什么人可以这么说？耶稣在世时并没有这么说过。有些事，这个声音，这伤处是之后才说话的。使徒保罗把他拾起来了，他说他拾起了他，从旧约中拾起了他。看哪，我，那是伤处说话的时候。正如 Terry Fox 在受了伤之后所说的，作为一个健康魁梧的年轻人，他无法在受伤之前说出那些话，他就永远不可能为癌症研究筹集5亿元了。世界不会认识他，他不会得到所有的敬佩和还有荣誉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等等。不，因为那是伤处，他用伤处做了这些事情，神允许了我们。我要说，无论你的生活中遭遇什么，神允许了他。你可能走了轻松的路，你可能说，嘿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爱的弟兄，我从来没有尝过这种滋味。那好，总有一天你会想起这个信息的，你会说，现在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了。我告诉过你们，我要彻底的卸货了。有的时候甚至信徒也会开始感到疼痛，他们伤处的疼痛，那伤处是如此的，苦难是如此的大，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去冥想，这样我们就不用活在现实的世界了。因为现实的世界太疼痛了，它确实痛苦。现实世界是个痛苦的地方，但我们不会让自己，我们不会交出我们自己。我不止一次的和人们交谈过，那些甚至生在信徒的家里，听过了信息，坐在这间教会的人，我去精神科的病房看过他们，去医院精神科的病房去探望他们，他们茫然的一整天的试图用他们的眼睛聚焦。我对一个人说，你不属于这里。这里的人，医务人员也许能够帮助那些在这里走来走去的人。也许你没有去过那儿，爱的弟兄去过，他们四处的走，一名护士追着一个人，手里拿着皮下注射器，他大喊着不不，他是真的疯了，一个大高个子，因为他不想打针。而他必须得给他打针才能让他安静。也许他是有个暴力倾向的人，我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对于神允许我们所经历的，这世界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。如果神允许我们经历一些事，他就有补救的办法，而且他要以此来荣耀他自己。不要只是放弃了说，哦，好吧，我想事情就这样了。事情并非如此，神可以接受他，用他来荣耀他自己。看呢，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，神给出了解释。他说，当那血细胞破裂时，那就不仅仅是一个人了，那是神的生命被释放了。如果你从耶稣基督那里接受了生命，它就不是人的生命了，你是接受了神的生命，神圣的生命。 神性。当耶稣基督的血细胞被打破时，他再次说的，神被释放了，他是神。那血不是犹太人的血，那血不是外邦人的血，这是那是这位能创造血细胞的神自己，他仍然是一个能创造的血细胞。我想我是涉及过这点了，也许只是稍微的提到了一点，但我想进一步的讲解一下。当神看到这个杰作的时候，他如此的完美，完全是他在思想中看到的形象，完全就是耶稣基督。即使神以亚当的形式在地上有了一个儿子的时候，他说这是好的，这甚好，然后他就安息了。但是当夏娃他如此的完美，但当他把夏娃从亚当里面取出来的时候，因为那必须是一个家庭，那就是撒旦一开始就摧毁的。所以当神看到了基督在哥哥他击打他时，他不仅仅是他在哥哥他山上击打了基督，而且他是越过了耶稣基督的肉身去看的，他越过了那个去看，他在看着。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撒旦的头被女人的种子压碎了，他在看撒旦的头被压碎了，他看到历代的信徒打败了仇敌，他可以看到殉道的人们走向殉道场，不肯向他低头，不肯向那系统低头。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心腹，他看到那第七位使者来了，他看见一位先知带着一个声音来了，他看到有人接过了那被封了印的书，这一切他都看见了，这对他来说是如此的有灵感。我认为他是如此的受感，我确实相信。当我思考这点并为这个题目祷告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神看见了人们。你知道生活在殉道的时代几乎是一种荣幸，他们是为此而受膏的，他们没有躲避他，他说他们跑向了他，因为那是他们身上的恩膏，他们跑向了他。我们有的是一个更加艰难的时代，他会更容易，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否认他，或者否认那个，当你去会堂或其他地方的时候，他们说不，我不会否认他的，做你想做的吧。但在这个时代情况要诡诈的多。你知道这个时代的诡诈之处是什么吗？因为撒旦可以接受这个事实，就是一个人几乎是个信徒，我跟他认同，我去教会，我唱同样的歌，我几乎是一个信徒，我承认我是个信徒，但说到底，生命和见证是两码事。伯兰弟兄说，我们的生命在天上的声音是如此的大，他都听不到词语了。所以现在取决于活出来的，活出来的生命，神看到了。朋友们，我们总说心腹心腹心腹，神看见了心腹，神看见了他，神看到了谁从城门进来，神看到了一切。我相信神看到的整个的场景，他的头号敌人已经完结了，他的头已经被压碎了，他在花园里的欺骗已经结束了。从这种的献祭，从这个牲畜，将会生出一个见证人的大军，他们将宣告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，他们要宣布这个献祭是他们的赎罪祭，他们会公开放胆的宣布， 这种的灵感，当他看到了那个完全的形象的时候，那种的灵感让他击打了他，血、水和那个灵就出来了。阿们。那你们不必认为我是在说这群会众，一点也不是。伯拉罕弟兄说，所有的先知都有瑕疵，我们都承认我们有瑕疵。我讲了一点关于黏糊糊的本性，但我不想深入讲这一点。但他说所有的先知都有瑕疵，无论我们有什么瑕疵，神都会转化为他的荣耀和你的得胜，只要你把它降服给他。你说我怎么才能降服于他呢？借着将自己降服给他，将一个人完全的降服给他时，就要为回应他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当一个人完全让自己降服，我来这里是为了证明这一点。我没有很多年了，我没有很多天了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。我来这里是为了做那个声音，为那个伤处发声。阿们。曾有一个人，他生来就是瞎子，这真是一个障碍，生来就是瞎眼的。门徒问耶稣说，师父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他生来就是个瞎子，一定有什么原因，是某些我们可以在头脑里抓住的东西。为什么这人天生就是瞎子？只要想想，朋友们，眼睛是如此的珍贵，可以看到美丽花朵，所有的东西创造的何等奇妙，但你生来就是瞎子。活在黑暗的世界里很多很多年，和朋友们一起长大，从未见过他们的脸，生来就是瞎眼的。是谁犯了罪？这人还是他的父母？一定得有个合理的答案，某个地方可以确定对此有愧，要为此负责。耶稣说，不是这个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，而是神的作为要在他的身上显明出来。愿神得荣耀。你知道吗，朋友们？你知道问题是什么？甚至在这个信息里面，人们理解不了神。你怎么能理解这样的神呢？这人生来就是瞎子，这甚至不是出于魔鬼的，是因为神允许了他，为了那个时刻，好让耶稣基督可以得着荣耀，可以赐给他视力。你说那值得吗？难道神是这样的神吗？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侍奉的神。神得了荣耀，而那人就痊愈了。他背负了何等的伤痛，何等的瑕疵，贯穿了他的一生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可以详细的描述所有这些，但伯兰弟兄说，我相信每个重生的基督身体的成员，基督身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似非而是，在他们自己的里面。你知道似非而是，什么是似非而是？就是很难让人相信，但却可能是真的。因为某事发生在你身上，改变了你的全人，任何人都可以看着他，知道那是一个何等的似非而是，是一个神迹。除非这种情况发生，否则你无法成为一名基督徒。你成为基督徒一定有个似非而是，因为没有人能改变人的灵，给他一个新的出生。来这里的教会或者握手，这些都不会带给你重生，除非是神。唯有神能做到这一点，这是一个神迹。神如何能取过一个人他的思想、他的方式、他的生命以及一切，改变他 从本来的样子到他可以成为的样子，他能够做成的一个似非而是，是一个情况看起来很荒谬或者很矛盾，但事实上它却可能是真的，或者它是真的。我们的生命就是个矛盾体，信徒是个矛盾体，在这个时代。所以有了各种的伤处、伤疤、污点、情感、心理障碍。他说，求神把它放在我的心里。波兰弟兄在站在破口这篇道理说，求神把我曾经失去的放在我的心里，就是心结。建立起一个心结是很容易的，助力一个心结真的太容易了。我今天要对这群会众和收听的会众这么说，因为我们不想让他来折磨我们的生命。你会建立起一种特别的感觉，它构成了一个心结。波兰弟兄建立起了一种感觉，他就有了这样的心结。有的时候他可以是从波兰弟兄说，这个男孩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基因是怎么来的。他在谈论一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想和一个女孩结婚，所以他说父亲和母亲还有这男孩的基因，他说无论他们被归信了多少，仍然存留着在他们交合之后产生的男孩的肉身，他的里面，这个男孩里面就有了什么心结，就像他母亲的家庭里的一样，他们不肯原谅，他们不愿道歉，就是那个男孩的模式。他说你知道，因为他被这个年轻的女孩吸引了，他就做了一些事情，他们没有说任何细节，他们做了一些事情，然后他就让他独自离开了。伯拉罕弟兄作为一名先知，明确地指出，因为他有一个心结，他就描述了这位母亲和父亲，父亲是爱尔兰人，母亲是德国人。他说你知道，一个家庭他们很狂躁，他们的父亲易怒，他们是酒鬼，他们有枪等等，他们是一群很野蛮的人，而孩子的母亲是另外一种人，他们总是瞪着眼，他们永不原谅或者道歉，对他们来说是很艰难的，两种完全不同的天性。他说这个男孩就有了那种心理障碍，心结综合症，他在他父母的基因里传给了他。他在那里，朋友们，你们中的一些年轻人，年轻的女士，也许你在经历一些事情，实际上那是遗传给你的，传到你这儿了。你说哦，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，可能是因为我的父母。是的，他是这么说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呀？你最好向神降服，否则你一辈子都得背着他了。你可以降服给神，别只是坐在这儿看着我。你可以降服。神完全知道你一生会经历什么，他确切的知道你出自什么家庭，他准确的知道你生命中经历过的每件事，一切细节，甚至是那些你根本不愿谈论的事情，你听说过的事情，在你的脑海里你甚至都不想表达出来，你也表达不出来，有的时候它太深了，你都不知道怎么把它取出来。他说永远不要堆积起一个心结，缺少圣灵会堆积起心理障碍。波兰弟兄在讲道时谈到教会里的一个年轻人，他是一名传道人，他坐在那儿，教会里的牧师，但他说当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来到我家，他有一种心理障碍，他说我看到了他里面的潜力，他来自一间优秀的圣经学校，但他只是 他只是缺少摩西所缺乏的，就是那个燃烧荆棘里的经历。不，今早我们可以有好人坐在会众里。我想告诉你们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好人，我们需要的是被圣灵充满的人。不要满足于比这更少的东西。你知道圣灵不会为任何东西而停留的，圣灵不会为任何东西停留，因为圣灵要开始通过你活出他的生命。那不是你的生命，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命，来自另一个地方。我知道我已经讲很久了，但你们还在听着呢吗？我要跳过其中的一些问题了，一些内容了。几周前我讲到了摩西，他有了障碍。波拉弟兄说他一定是陷入了罪中，那是他的脾气。他在信息中是这么说的，万一你想知道是以色列和教会那篇道，他说，但你知道这太奇妙了，我只想花一点时间来讲一讲。他说他从小就活出一种特殊的生命，但神的手在他身上。他如何被藏在了蒲草篮子里，出生在逼迫的时期，就像基督一样。他生来就是一个正确的孩子，就像基督一样。他降世为人，要成为一名拯救者，就像基督一样。哦，他是如何他的事工，他如何成为了颁布律法的。他上了高山40个昼夜不吃不喝，带着律法的石板下来。缠累他的罪就是脾气暴躁。当他看见了百姓所行的，他们违背了诫命，他就把石板扔在地上。这时他陷入了这个罪里，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任何事情。他仍然是摩西，在正确的时候出现，你也在正确的时间出现了。他就是他，你就是你。他需要的只是一个经历，他需要的只是站在燃烧的灌木丛的前面，听到这个声音：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哈利路亚！然后他就开始活出了不同的生命。他已经在那里40年了。现在我要把这段梳理一下，给我一点耐心好不好？伯拉罕弟兄，他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，大约10次或者更多。当我读他的生平故事，我非常的感动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大概18岁，我真的是被彻底的征服了。我确实在床上辗转反侧。如果你们年轻人没读过，你们年轻女士没读过，你想要拿起来读他的生平故事，并且知道神不仅在那个时候在，现在也在。神现在就在这里和你交谈，和你打交道。我只想告诉你们我自己的经历，我不介意说出来。伯拉金说，有的时候我哭得像个婴孩一样，你知道，因为他就在哭，我在读生平故事，因为他刚好和我要传达的信息相互契合。我有时候不得不停下来，我只能停下来。我当时如此的崩溃，然后我的一生就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告诉你，神知道怎么跟人交谈。他在说他遇到了一些人。伯拉罕弟兄当时还是个年轻人，他刚刚和厚普结了婚。他去告诉厚普的母亲，他说那次的交谈结果不好。他说，威廉，他说他是你的妻子，你可以带他走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但我，他说，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和那群垃圾混在一起。伯拉弟兄说，垃圾。朋友们，我发现了这一点，他认为的垃圾其实是精华。没错，我是带着尊敬这么说的。 朋友，他说那个小女孩太好了，不能和那群垃圾在一起，我把她给埋葬了。在那之后的不久，苦难就来了。他从来没有说悲伤结束了，他说悲伤从那里就开始了，那是他开始的地方。他走进了医院，就在那垃圾过后的几个月，因为他的岳母称这些人是垃圾，我不想让你把我女儿拽到那下面去，她是你妻子，你可以做，但我不想让她下去和那群尖叫喊叫的人在一起，于是他就没有做，他没带她下去。如今他的妻子在医院里面，亲爱的山姆医生说，你别进去，他要走了。他说，我把门在我身后拉上了，我往那边看，他有真正的黑眼睛和黑头发，德国女孩，他就这样的躺着，我俯下身看着他一动不动，我把手放在他额头上，那很黏，他看起来没有任何生命迹象。我把手放在他头上说，哦神呐、啊、他在祷告，哦神呐、啊、他说，那是我孩子的妈妈，让我跟他说声再见吧。你应允吗？主啊，让我跟他告个别吧，我不想让他不说再见就离开。亲爱的神，你愿意帮助我吗？如果你伟大的心里有赦免，他这么说是有理由的，如果你伟大的心里有赦免，你愿意让我和他说声再见吗？说他的头动了，我向下看，即使我活到100岁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那双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。那是他的妻子，紧接着他就走到了他女儿的床边，他在他的床边，他说，我说，亲爱的，你认得爸爸吗？他的小嘴唇试图这样对我说话，说咕咕咕咕，他的嘴唇在颤抖，他要死了。我把手放在他身上，我说，哦神哪、啊，同样的词，哦神呐、啊，求你了，神呐、啊，不要带走他，你带走了我的妻子，你带走了我的爸爸，你带走了他，崩溃了，哦神呐、啊，你伟大的心里难道没了赦免吗？他说，亲爱的神呐、啊，求你了，求你放过我的孩子。我想，我说，主啊，你难道不愿意做吗？看起来像是一张黑色的床单垂了下来。哦，我知道他已经走了。我看着他，他说，哦天哪，如果我能够重来一遍，他们永远不会是垃圾的。看看他直接回到什么地方了，他心里明白神要带走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，他在祷告说，求你赦免我。他说，如果我能够重来，我绝不会让他们是垃圾的。当我读到那点时，我今天只是 Ed Biscoe 弟兄，我知道这会在网上流传，但当我读到这里时，我只是在想，那我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指望呢？神的圣洁和公义，神并不残忍，神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接着婴孩离开了，他说，如果我的生命可以重来，我绝不会让他是垃圾。只是那一次的行为，没有去神开了门的地方，他拒绝去，他听从了一个女人的话，他说他们是垃圾。为此 你说到受了伤的，你说到受了伤的朋友们，也许你们中的一些年轻人，你并没有站在你所爱之人的棺材旁，总有一天你会的，这会很刺痛，这是真正的分离之痛。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信徒，他们都是信徒，有着那样的分离，并不一定是悲伤，但会有很大的伤处会发生的。这是个刚刚结了婚的年轻人，刚结了婚，他的妻子，他看到他有那样的痛苦，他离开了。我不是要惹动你们的情感，这是神所兴起的先知，神让他经历了这一切。他的孩子从他身边被取走了，就因为他没有去那些被他岳母称为垃圾的人那里。我并不指望我们能完全理解，但我要这么说，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。他讲这个故事，讲了他，讲了他，讲了他，每次都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依然很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如果能重来就好了，几年后如果能重来就好了。我们都有过经历，我们都有过时候，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事件。也许你活得还不够长，但当你到那时候，你会说如果能重来，朋友们，他没法重来，你也不能重来，我也不能重来了。但我们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做他所做的，他把整个的生命都降服给了神。我在这里，他带来了一个信息，把全能神的迹象带给了同样的一批人，就是成为垃圾的人。而神得了荣耀，何等的生命，你明白了吗？有一次他讲生平故事时，他祷告，他说，哦，基督徒们，所以我要对你们说，基督徒们，总有一天，我知道在人所能及的范围之外，有一天，只有神知道是哪天、何时何地，必朽之人的生命之轮都必静止。他说，然后我要去锡安山旅行。他说，我已经尽力全心的为你而活了，亲爱的耶稣，我为你而活，要做这事儿，不管十字架是什么，多么的被人耻笑，我爱你，耶稣。你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心碎，但我爱你。这可能是你不常听到的信息，但我把它放在我的心上。神的使者在祷告中说，亲爱的耶稣，你一次又一次的使我的心破碎，不是一次，不是两次，而是一次又一次，但我爱你，这才是关键，但我爱你。因着爱他，说我为此爱你，我现在祈求，亲爱的神，你会帮助我完成你给我的使命，使我完成我的赛程，带着喜乐。所以他看着正在发生的事，已经发生的事，他无法改变它，但我期待未来，我可以喜乐地跑完我的赛程。我不知道，求主帮助我，你们也帮助我。我还想再给你们举几个例子。先知说，你应该在经文的每一节看到耶稣基督。这里有一个人，约伯，这是他受伤的进程过程。报信的来了，他失去了财产， 他的牲畜，接着他失去了所有的仆人，他失去了他的孩子，他进入了如此的痛苦中，他话都说不出来了。那些朋友，然后他的朋友们来了，朋友，你知道朋友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，不可思议。你们有朋友，现在他的朋友们来了，他们坐了七天，因为他们甚至都说不出话来了。他的情况是如此的凄惨，撒旦能够得到神的允许来折磨他，他的身体，他的手，从手到头顶的脚底都长了疮。我不只是在给你们讲故事，我不只是在讲道，我在传讲一个真正的福音。这事儿发生在信徒的身上，这事儿发生在一个人身上。神可以说，他在我面前是完全的。你说到受伤，我以为我有时间，但我没时间了。我从来没有失去过我的孩子。我知道生命中的悲伤。我有点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不会讲我所经历的。你们有 Gary Walker 弟兄在这儿，你们还记得他的见证，你们记得很清楚。当我听的时候，我说那我就没问题了。你根本还没听过，你知道你听到他说了什么吗？你在这里听到了什么？这是伤处在说话。他是一个经历过难以置信的痛苦的人，简直无法描述。我相信，个人相信，如果神允许他有这样的软弱，他对听的人有如此的影响，这是一个不愿说出他的痛苦的人。他在受苦，他在受苦，他站在这儿都很困难。然后 Tom 弟兄将在下个月和他一起在一个大聚会上讲道，就在塞尔维亚。你无法理解一个人在他的这种状态下如何能登上飞机，还飞行12个小时，甚至14个、15个小时。我非常受感动。但这不仅是 Gary Walker 在说话，这是伤处在说话。他把伤处降服给了神，他真诚地告诉你们，他站在这里，他说，我曾相信神之所以让我起来，就是因为他恨我。他就是这么说的，我曾相信神让我醒过来，让我活着，这样他就可以在我身上浇灌他的怒气了。这说明一个人能走到多远，去到多低，但神却要借着他荣耀他自己。当约伯处在那可怕的状态，他失去了他的儿子和女儿的时候，甚至他刚刚为他们献了祭，免得他们犯罪。这里神来了，让他们在一天之内就从地球上给消失了，他的牲畜都不见了。你说到经济崩溃，他就经历了，你没有像他那样经历过。不要在周日的早上变得疲倦，你可能会需要我在讲论的，可能很快，或比你想象的还要快。你现在可能就在经历它，这就是给你的答案。在经历了难以令人置信的受伤之后，伤处就说话了。在受伤之前他没有办法这么说，在受伤之后他就可以这么说了。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这并不是他受伤的结束。听着，朋友们，他的朋友们变成了控告者。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他们说得很详细。你曾经被尊荣，人们愿意听你说话，但现在看看你，看看你处在什么状态了。他们就开始控告他， 指责他，正如以赛亚中53章中所说的，人们认为耶稣是被神击打了。现在约伯的朋友们也在告诉他同样的事，你被神击打了，是神在反对你。所以伤处仍在继续，就像我说的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但当你读到第十九章时，他在第十九章中详细的讲述了，听听他说的，你们有时间吗？约伯回答说，你们搅扰我的魂，用言语压碎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这十次羞辱我，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，就该知道神已轻负我。说不是你们，是神已经轻负了我，用网罗围绕了我。看哪，我在错中呼叫，却不蒙垂听。我大声呼求，却不得公断。他在描述他的生命，他在描述这个伤处。他说，神拦住我的道路，使我不得经过，又使我的路径黑暗。他剥去我的荣耀，摘去我头上的冠冕。他在四围灭绝我，使我便消失，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。他的愤怒向我发作，以我为敌人。何等的祷告！看看他去到多低了。神以为我以我为敌人，他的军队一起上来修筑战路攻击我，在我的帐幕的四周安营。他把我的兄弟弟兄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，我的亲戚与我断绝，我的密友都忘记我。那住在我家的，使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，我在他们眼中为外邦人。我呼唤仆人，虽用口呼他，他们还是不回答。我因我身所生之孩子的缘故恳求，连我口中的气味我妻子都厌恶。我孩子们藐视我，小孩子藐视我，我起来他们就嘲笑我，我的密友都憎恶我，我所爱的人向我翻脸，我的骨头紧贴皮肉，我只剩牙皮逃脱了。我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神的手触动我。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？有我的肉还不满足吗？唯愿我的言语写在现在写上，都刻录在书上，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岩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在地上。在他自己的描述中，他在生活中受到了邪恶对待之后，神允许了他。我知道他以前无法这么说，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是谁在说话？是伤处在说话。他只能在受伤之后说出这话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在最后的日子，最后的时间，他末了必站在地上。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之后，我还要在肉身中得见神。我让你们疲倦了吗？我讲了很久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先把大部分放在一边。好的。你们有多少人听说过作为宣教士前往印第安奥卡的五个年轻人？有多少人听说过？
There was five young men.
有五个年轻人。
Jim Elliot.
Jim Elliot.
Jim Elliot. Nate Saint.
Nate Saint. Ed McCauley. Peter Fleming.
Roger.
还有 Roger.
Udrian.
Udrian.Udorian, 我相信是他们前往厄瓜多尔，要将福音带给一个最原始、最暴力的部落。那个部落叫奥卡印第安部落。我说的不是他们原来的名字，是世人称呼的名字。在1955年9月，是我和妻子结婚一年后，不到一年的时候，他们开始驾驶飞机飞越这个印第安部落的聚集地。他们开始从空中投放礼物，希望能和当地人交往，建立联系。经过几个月的投放礼物之后，在1956年1月3日，他们在称为卡拉雷河的河边搭建了一个小的营地。他们有了一架小型的飞机，一直让它盘旋投放礼物。这里距奥卡定居点只有几个英里。仅仅五天之后，这五个年轻人全部的遭到一群人的袭击和刺伤。奥卡战士将他们五个人全杀死了。他们死去的消息传遍了世界各地，当然甚至我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也立刻听说了。他们说生活杂志刊登了这些年轻人的完整照片。他们说这事儿实际上激发了全世界的传福音的热情。这五个年轻人的生命，其中一个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·艾略特，她是 Jim 的妻子，也是内特 Saint 妹妹，她的名字叫 Rachel。 Jim 艾略特出生在波特兰。那架飞机，他们不久前发现它被埋在沙子里了。他们从沙子里面取出了主要的结构框架。那些奥卡战士，他们埋葬了飞机。如今，在第一个城市，我和妻子在爱达荷州南帕第一次特别的聚会里，这架飞机已经在一个博物馆里面被修复了。但伊丽莎白·艾略特
Jim
Saint 妻子 Rachel Saint 也是内特的妹妹，他们回去了，直接返回了厄瓜多尔。他们将生命中的许多年月献给了奥卡人，并献给了杀害他们亲人的战士。我见过其中的一张照片，因着他们的努力，其中一名用矛刺伤那些男孩的人已经成了基督徒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。本来根本没办法把福音传给这些原始暴力的人，没可能的。这两个女人，特别是伊丽莎白·艾略特，她写下了一种语言，写出了字母，提供了一个字母表做他们的部落语言，以便他们可以阅读学习，然后把圣经翻译成那种语言，以便他们能够听到福音。现在我告诉你们朋友们，我在说伤处，一个女人失去了她的丈夫，另一个女人失去了她的兄弟。他们决定，他们不是只住在家里，每年一次到墓地去献花。你们很安静，但你们会记住这次聚会的。他们决定了，我们要献出生命。如果你去网站上去查伊丽莎白·艾略特或者贝蒂·艾略特的网站，她在那里住了很多年，把福音带给了那些人。那是他们第一次听说耶稣基督。同一个妇人和她的父亲一起穿越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， 在道森克里克定居了，在我牧养的教会里传讲，我让他做了见证。所以在这场可怕的事件之后，我遇见了贝蒂·艾略特和他的父亲。我想他当时在去往阿拉斯加的路上，有过很多的伤害，有过很多的痛苦，有过很多的分离。是的，全世界会对此感到兴奋和激动，但有某个人会说，这个是我信息的要点。有人说，我要做出一个改变，我要用这种苦痛来做点什么，我要把它降服给神，我要让他为神做些事情。那这些很突出，我仅把这些作为一个例子给出来。我想对这间教会说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多。我不是在谈论奉献，我不是在谈论金钱，我在谈论你，你的生命，你的时间。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度假，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过节，我们就像布拉恩弟兄所说的，不是来这里野餐。我相信我们有神给的健康、生命和力量，是神给的。你的第一个呼召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这是你的第一个呼召。神放在你手里的任何资源是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用途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让丈夫挣钱养家，这是福音的一部分。我不是在谈论奉献，我不是在谈论金钱，我只是对你们说，不要把生命浪费在为自己而活上。不要浪费生命仅仅是为了改善你自己的环境，这完全是个浪费。那上面没有任何的奖赏，用你的一生为其他的人改善生命，联系其他人，你可以去和其他的人交谈，你可以去给他们送去信息书，你可以去给他们发送消信息，你可以给他们送 DVD， 你可以做点什么，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，你可以成为见证，但为别人活出生命。我相信 Tom 弟兄在他上次的讲道中提到过，这个生活是如此的自我中心，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？它让我们软弱无力，因为我们的整个世界都围绕着我，我的所有和我有关的，让我快乐的，或者让我生活更轻松的事情。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享受安逸生活的，我们在这里要在神的国里劳苦的。你知道，我只是做了一点点，我得做一点，因为我所做出的一些评论，我得尝试回顾一下。我的妻子就包里放了一个带着标志的小日历，记下了那些日期，这个事儿、那个事儿、其他的事儿，就为了让我能够回顾我们去哪儿了等等。你们都知道我去了很多的地方，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，我在77次大会中传讲过，我一点都不后悔，我不想再重做一遍，但我一点也不后悔。我认为如果我们被允许了，如果神开了门，如果神没有开门，我就无法做到。你们大家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，忍耐了一切等等，但我觉得，我感觉我是如此的卑微和觉得羞耻。伯兰弟兄在他身边的那位把他带到了帷幕的另一面，他当时就把手放在脑后说，哦，比尔·伯拉罕，这是他对我说的话。哦，比尔·伯拉罕，你52了，如果你想为神做点什么的话，你最好立刻就做。当他这么说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只有1/4英寸那么高，我现在还是这么感觉的。但无论我们付出什么，你会遇到一些人是我和这里其他人遇不到的。神会给你一个机会，也许你不能说，我自己都有邻居，我感觉很糟糕， 我都没有得着一个真正好的可靠的机会做见证。我和他们谈过，我们时不时会这么交谈，但你知道只是一般的交谈，我们都没法进入真正的主题，对此我感到很糟糕。但有一件事，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去教会，他们知道我们是信徒，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并不犹豫。街对面的那位女士，她的丈夫不久前死了，我过去告诉她，我们会为她祷告，纪念她，她非常的感动。一位音乐家，著名的音乐家罗比·巴哈曼，他的妻子29岁时去世了，死于癌症。我告诉了他关于医治，我告诉了他关于这个事工、神医治等等这些事情。他拍了拍我的手，他被触动了，他说，哦，谢谢你，我并不知道，我希望我们有更好的机会，但无论神给我们什么机会，无论是借着传讲或者借着活出来，你的行为在地上比你所说的任何言语都更大声。我们的见证和我们的行为应该是完全一致的。无论你熬过什么，无论你经历过什么，我想让这个成为一个宣告，让神接管它，把它用在神的荣耀上。我真的是这个意思，我真的是这个意思。不要让你眼前的经济状况吞噬你，不要让你自己、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之间的事情，不要让这些东西吞噬你，将你的眼目定睛在神的国上，定睛你的眼目。我们只活这一次，朋友们，我们只活这一次。如同我今天真的感觉到，我只想要抛开一切。你们年轻人，你们需要放下自我，在祷告中奉献自己，搞清楚神想让你做什么。只要你这么做了，你就永远永远不会后悔。另外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你去到了另外一边，你会给我一个拥抱的，为我说出了这句话。你永远不会后悔，你永远不会后悔。你心里所渴望的东西，神知道那些渴望。年轻人，年轻的女士，我说年轻是因为你们有些青春，你们有些活力，你们有些未来。如果神允许我们有未来的话，我很抱歉用了这么多时间，但我还是不愿意，不能道歉。这件事一直在抓着。我们会众里面有很多的见证，人们奉献了他们自己，毫无保留的。他真的对我的心说话，我感恩你所做的一切 ，Richard 弟兄。只有一件事儿，我不想把你给高抬起来，你知道 ，Richard Drake 弟兄，他很安静，他只是为神工作，他是一名公交车司机，现在他负责调度什么的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所知道的只是。当一些孩子、一些人、一些孤儿院需要某些东西时，他就设法把你们一些姐妹召集在一起，整理好些衣服，然后就有办法给送过去。你不知道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。他们说有一些真正的基督徒，我相信我们可以做点什么。弟兄，我现在用这点来结束。 Murphy 弟兄在瑞士，他站着讲道，此刻是周日的晚上，他们可能正在听呢。我所说的那几位弟兄前几天刚刚给我发了电子邮件，我期待他们每周日都听。你可能正在听呢 ，Daniel 弟兄，但他说到我心里去了，我还没有回应他呢。 Murphy 弟兄讲道，我坐在那后面，你可能认为你的心也说话了，你可能会认为你抓住了，我是真的被他抓住了，我真的好谦卑。当 Murphy 弟兄讲完之后，我觉得我无法对此添加任何东西，我只是过来一群很好的会众，我只是到讲台上站着，我靠在讲台上，我大声地喊，做点什么吧，然后就结束了聚会。而这个弟兄他拥有一家工厂，他是个商人，他如此的忙，但他还是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。他说，你在那次聚会上讲到，我们一起讨论了要做点什么，有那么多可做的事情，我们谈到了这个信息中心，我们谈到了所有的事情，告诉你朋友们有那么多事可以做，还有提摩太安迪斯弟兄在 John 弟兄的指示下工作，把人们召集在一起。据我所知，大约 35% 的会众正在这里聚会，他们将信息上传到信息中心去。当我谈到信息中心时，我讲的可是先知的信息，传给了世界各地的人。你知道我对此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念头，我完全沉迷在里面。为什么我们不沉迷在里面？如果你能让别人听到它，让别人体验你所体验的，这岂不令人激动吗？绝对令人激动。他说，我跟你交谈了，我说我愿意，我现在还愿意。生命是空虚的，没有那个焦点，生命就是完全虚空的。我求神应允这件事，谢谢你们的关注。你们可以跟我一起低头站立吗？亲爱的可爱的主耶稣，走上哥哥他的那位，面容比任何人更加受损的那位，当你的先知和你的仆人如此详细地描述他时，他对我来说是很难解读的，我无法完全理解你经历的痛苦和伤害。主啊，不仅如此，但那是一种生命，一种经历，一个声音可以来。今天我想在这里公开见证，我听到了那个声音，我听到了那个呼唤。今天正在这里的人，哦神啊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听到了这个呼唤，有些人可能没有听到这个呼唤，但即使是今天早上，你允许这些话从我的口中说出来，借着圣灵直接进入到他们的心里，我不会结束这次聚会的，哦神啊，直到你对付完每颗心每个生命。主啊，也许有人需要降服他们的失望，放弃他们的悖逆，不许他们被悖逆所征服。哦神啊，我祈求他们会震动他们自己，意识到这是唯一的一次生命，这是唯一的一次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父啊，我祈求当我们谈到伟大的悖提和接受基督的时候，基督接受我们，主啊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，那我们更多么的想用尽我们自己，珍惜我们的时间。父啊，我祈求你给这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就像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样。我祈求你对付他们，就像对付我自己的心一样。神啊，我借着圣灵呼求你，天父，我祈求你使用 我祈求你让我们使用每一个机会，来到我们面前的每一个机会，来延伸坚固神的国。主啊，在本地，在我们自己的教会，父啊，在学校，在营地，无论哪里，我们都愿意为你的国，为你的荣耀来做，不是为我们的享受。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你可以触摸某个人。主啊，我们这样做，这样我们就能得着最后的一颗种子。主啊，我们正在把船推出去，我们在呼召人们进来，进入这艘船，不要陷入汹涌的时间洪流中。人们，主啊，他们走的路是何等的悲伤，轻率的前进，直至毁灭。神呢，不要让我们的年轻人陷入这种困境，不要让他们沉迷于娱乐，仅仅是带来刺激给这个肉身。哦，神呢，愿我们赶逐他，因为顺从肉体的人必死，顺从圣灵的必活。哦，父啊，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呼召吧，我祈求，我祈求，哦神啊，我祈求，哦神啊，你会这么做。在这个周日的下午，父啊，奉耶稣的名，请说，请说，我主，请说，我主。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一起唱这段 ，Ryan 弟兄，请说，我主，请说，我主。我必快快回应你。Derek 弟兄，你能帮我吗？在这里。好的，谢谢。让我们闭上眼睛，可以吗？我们来唱。请说，我主，请说，我主，请说，我必快快回应你。Speak, my Lord. Speak, my Lord. 请说，我必回应。主啊，差遣我。